先交给卡姆斯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约伯记苦难，这个我们多少有点熟悉啊。不过我们看的时候，我带各位看的时候，希望能够看得更完全一点啊。我们就从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哈。约伯他是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一节的下半句讲了三句话，在讲到约伯的道德上的好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会说德行好，他的德很好，形容他是完全正直。那大概所有的解经家都会加一句说，完全正直不是说不犯罪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不犯罪的，约伯也一定会犯罪，一定有罪，但是形容他完全正直呢，就表示他是在人间非常好的一个人啊，完全正直，正直正义，不犯律法，遵守神的话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一个这种完全正直可以说是对人对神对事都有的，对人做了该做的事，对神做了该做的事，对事情能够尽忠职守，这完全正直。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敬畏神。那么敬畏神呢，就没有，通常我们会不把它放在别人身上啊，他敬畏神，他敬畏父母，没有，当然很可能敬畏神，对父母也是孝顺的，但是这里就单单讲敬畏神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这个敬畏神这个观念不是太好了解，因为敬畏在英文里面，在原文里面，敬畏和惧怕是一个字。简单的说，我们怕不怕神？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不怕神，因为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，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爱神就没有惧怕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在整个新约旧约圣经里都不断强调敬畏神的重要，就是怕神的重要，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哦。在这里就是一个很正面的描述，就约伯是一个怕神的人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是一个不敢得罪神的人，是一个不敢不遵行上帝律法的人。好，他敬畏神，这是正面的，完全讲是正面的意思。完全正直，对神对人对事都是敬畏神，单单对神是有那种敬畏的。然后远离恶事，这个远离恶事其实应该也包括远离恶人啊，只是我们生活中间恶人不能完全避免，就是他远离恶事，他不作恶，他也不尽量不跟恶相关啊，这不是自命清高的意思，这是表示他是圣洁的。好，这个人是这样，他的德，他的灵性很好。第二节，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是这个在圣经里面，在以色列观念里面，这是非常有福的啊。也有点重男轻女的，儿子要多生一点，生七个，女儿可以少一点，但也三个是完美的数字，他是福气也很大，而不仅是有儿有女，而且有很大的产业，他的家产有七千羊、三千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，就是很富有。说起来就是他兼有两个东西在他身上，一个是德，一个是福。我们华人常常会觉得这个如果 你有德是很好的，但是如果你有德没有福，这是很遗憾的。那太多人有德没有福了。孔子的学生就颜渊，就是颜回，就是颜回非常有德，但是呢身体不好早死。哎呀，孔子很难过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好人或者有德的人不一定有好报，不一定有福气，坏人不一定有坏报，坏人有的时候很有福气，吃喝长命富贵都有。那么约伯呢，德福兼具，又有属灵的美德，又有属世的祝福，非常理想。他在东方人中呢为至大，大家都很尊重他。好，下面讲到他的生活里面的一个特色。这个特色我必须说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啊。他下面要描述，当然也是描述约伯的优点了。你要讲约伯优点，你可以讲他常常奉献，周济穷人，主持正义。他如果有人有什么冤枉委屈都去找约伯，约伯就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做他们中间的审判官。约伯因为他有钱，所以他也有很多的仆婢，也有很多的可以说私人的军队，当有一些流氓或者什么作恶的时候，他会打击他们。你可以讲这些，就约伯是一个很急功好义的人，非常的好，他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这有点抽象，把他讲的具体一点，他做了一些什么事，维持社会治安啊，等等，给周济穷人啊等等，他都没有写，这些都没有写。约伯有什么比较特殊的事呢？讲到他的家庭的事情。第四节，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，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这样行。好，约伯是一个好人，约伯是一个义人，完全的正直，非常的优秀。那他做了什么事？他怎么管教他儿子女儿？他这十个儿女是青年才俊，是为国争光，是拿了金牌，拿了奥数第一名奖，都没有写。写他们呢按着日子吃喝，我们不晓得，解经家也不晓得按着日子是什么意思，是按着他们过生日的日子吗？按着他们什么样的节期吗？按着日子是每个礼拜一次吗？总之是按着日子，就是他们家定规应该是常常有宴席。这个不太好吧？一个慈善正直的人家里，他的特色应该是在，我再说一次，周济穷人啊，主持正义啊，他家的特色是哥哥或者是兄弟请姐妹吃饭，就是这样。而且这个吃饭呢，在第四节的最后一个字是一同吃喝。解经家注意到那个筵宴啊以及吃喝，都显出这个饭局喝酒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就不是很理想的，更不理想了。喝酒在饭局里 占重要的地位，那就表示喝醉的情形比吃脏的情形还要多，那不太好吧。那喝醉了，尤其是女生喝醉了，难免不犯错吧。总之，约伯是一个好人，约伯是一个有名的好人，完全正直的人，他所表现出来的却不是那么特别。就是他们家的人，他们家的小孩很会吃喝，酒量很好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因为一般解经家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一般解经家就是说，讲到这里都说约伯很好，约伯儿女也很好，可是我们就用常理来看，这个儿女没有什么太好的嘛，就是很会吃喝而已嘛。好了，第五节，筵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，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，约伯常这样行。好，这一点呢也让我们觉得好，约伯是很敬虔，他怕他儿子犯罪了就为他们献祭。各位，同样更重要的事好像约伯都没做啊。约伯有没有教他的儿子女儿一些工作的能力呢？有没有教他的儿子女儿去负责他的羊群骆驼，照顾他们，做照顾这些东西的，照顾他产业的经理人？没有，就他的儿女就是吃喝，吃喝难免犯罪或者喝醉酒失态，于是他就为他们赎罪，叫他们自洁。你天天，你爸爸妈妈天天都是为你赎罪，付那个付钱，让你从警察局里被保出来，这不是太理想？那约伯的儿女没有犯罪，可是约伯会为他们的吃饭喝酒献燔祭，就我们可想而知，这个摆设筵宴吃喝恐怕是有一些，最起码可能有一些失态吧，最可能有些失态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这个也可能是男性中心的一个写法了。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应该意思是说，恐怕我儿子女儿犯了罪，恐怕都在吃饭的时候喝多了酒，有些不太恰当的地方。下面这个形容就更叫我们吃惊了，心中弃掉神。吃饭喝酒就马上就跳到心中弃掉神，这个合理的跳吗？合理。各位，离弃上帝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离弃上帝可以在刹那之间，离弃上帝并不是一般人的专利，离弃上帝是上帝的仆人，包括士师，包括君王，包括祭司，包括利未人，包括传道人，包括教会领袖，都可能心中弃掉神。因为心中弃掉神可能也表示一件事，就是外表上还在敬畏上帝，这个传道人最容易犯这个错，要小心。就是我一开始讲的，过去这十分钟所讲的，我过去以前在上约伯记的时候都没有讲这些，就是一般的讲法，我以前的讲法就是约伯是一个好人，圣经讲他非常非常的好，那么而且他很关心他儿女的灵命，所以为他们献祭，也许这样讲也可以，但是我今天是特别希望能照着圣经来讲，照着圣经来讲，就不免让我们觉得约伯有那么好吗？约伯的儿女有那么好吗？可能他们在良善 近前的事上大有发展的空间，都没有看到他们传扬主见证主的事啊。好，就我觉得这是遗憾的。约伯的儿女所做的只有吃喝吗？那么如果约伯为子女可能犯罪献祭，为什么不多引导他们做正经事呢？好，这只是一个描述，不是太重要，我讲的希望是合理的，我希望根据圣经，如果是合理的，跟传统的讲法也没有差太多，只是我强调约伯和他的儿女似乎在良善上面，罪恶上面如果没有，在良善上面也不是太，也乏善可陈了。好，下面呢就重头戏就开始了。以下不是在讲乌斯地的约伯了，以下讲的是天上的事了，天堂的事了。天堂里面撒旦，主要是撒旦跟上帝的一个对话和处理事情。如果你看一下，你想一下的话，约伯记第一章撒旦跟耶和华讲话那一段话，有一点像伊甸园里面蛇勾引亚当夏娃。在伊甸园里，蛇是试探亚当夏娃，引诱他们犯罪。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是撒旦，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，试探可以，勾引也可以，引诱也可以，引诱勾引上帝，好大的胆子啊，撒旦在勾引上帝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说，神不试探人，神也不被恶所试探，意思是神非常善良，你不能够试探，试探就是引诱的意思，你不能试探引诱上帝犯罪，因为上帝善良，他不可能被试探的，他不可能去，你不可能把那邪恶的念头放在他里面的，他里面全然圣洁。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神也可能被试探。神在旷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对上帝所做的事，耶和华说，在旷野四十年，你们的祖先试我探我。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也在试探上帝。试探上帝的意思，试探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试探有炼的意思，所以有的时候翻试炼，这是比较好的意思。试探有的时候翻试探呢，就是一种引诱别人犯罪。那么在这里，撒旦是在引诱上帝犯罪，引诱约伯犯罪。我想不出这个引诱有没有更好的字眼，但是你在看的时候，你也容易上撒旦的当。你看约伯记，如果你熟悉的话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不熟悉的话，我们讲完希望你就熟悉了。撒旦在有一点挑拨离间，叫上帝，我们不能说犯罪，我们说撒旦好像要让上帝做一些很不合情理的事。好，所以各位，你上这个课，上任何一个课，看圣经，你一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主观，但是希望你尽可能的看圣经的经文，要让经文来调整你的偏见，不要让你的偏见影响经文的解释。好，有一天 不是再在地上了，在天上。有一天，这第六节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这个神的众子是什么意思啊？神的众子就是神的儿子们，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片语可以是同样一个字，神的众子，我们和合本有的时候翻神的众子， The sons of God， 神的儿子们，这两个词是完全相同的。神的众子，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们，各位，这个词啊不是太好。神的儿子们，神的众子，在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创世纪六章二节，那里讲了一句话，神的儿子们呢，神的众子呢，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娶来为妻。神的儿子很好色，娶看到人的女子漂亮就娶来为妻，然后还生出一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一些怪人，但是很力大无穷。在诗篇82篇第六节讲到，耶和华责备官长说，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，你们也是不义的统治者。好，神的众子有不太好的意思，但是神的儿子就当然是好的意思了，单数的。各位，这里讲到神的众子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耶稣不在其中，因为耶稣不是神的众子里的一位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跟神是同等的，同荣同尊，同样的本体相同的。但是神的众子，神的众子们在圣经里面有负面有正面的，有不少是负面的。耶稣在世上对抗魔鬼需要对抗的一件事，就是魔鬼或者撒旦常常干扰耶稣，然后说，你记得第一个试探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把石头变成面包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会有神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一定被神所爱，你从殿顶跳下去，他一定会扶住你。那么这个一直是试探耶稣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会想，耶稣难道不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吗？各位，这个试探也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，我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神真的爱我吗？我犯了这么多罪，他还喜欢我，他会还会爱我吗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在这里耶稣不在神的众子当中。一般解经家会说，神的儿子们，神的众子就是天使，这里面有好的天使也有坏的天使。好，叫我们头痛的事越来越明显了。在这个天庭的会议里面，神的众子来到耶和华面前，圣经连别的众子的名字提都不提，别的神的众子，别的天使做了什么事提都不提，神的众子只提了一个人，就是撒旦。也就是照约伯记的写法，撒旦是耶和华众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。 他不但是耶和华众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，而且耶和华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。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些话。耶和华说，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？从那个对话里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撒旦，各位先不要想撒旦是魔鬼啊，是多么可恶的大龙啊蛇啊，在约伯记里第一章第二章里面，撒旦是耶和华的眼目。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？撒旦是耶和华的手足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。啊，这当然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问题跟这有关的，跟这间接有关的，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的。神为什么不消灭撒旦呢？神为什么不消灭魔鬼啊？当然标准答案是他已经做了，借着耶稣基督工作做了。但是你看约伯记，不但没有消灭，他还是耶和华主要的心腹，主要的大臣。好，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这个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时候，是大家的盼望。罗马书八章十九节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。我们再一次说，神的儿子们，神的众子是天使，有好的有坏的，他不同于神的独生子。神的独生子是耶稣，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么神的众子在诗篇八十九篇第六节也讲，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？就是这些天使都是受造物，跟耶和华跟真神比是不能够比的。以色列人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基督徒是有这个福分的。何西阿书一章十节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，不可量不可数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就是儿女，将来必在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各位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们是永生神的众子，是吗？那试探人的钱来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把石头变成面包。你怎么显出你是神的儿子？罗马书一章四节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都要有死里复活经验才能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子吗？罗马书八章十四节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这是一个很好的，但是也是一个很不好的测试标准。很好，因为这是圣经讲的，也很正确。很不好，就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被神的灵引导。但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，被魔鬼的灵引导的就是魔鬼的儿子。你被什么灵引导？我们求神光照。那神给我们的恩典是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，神称我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讲的更简单了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信耶稣，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有永生，就有神儿子的生命。 好，我们继续要讲一章六节，这个天上的这个会议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天上的会议提另外一个，这个亚哈王啊是一个坏王，那么耶和华要他死，那么耶和华呢要他死，就要引诱亚哈去打一场仗。那么亚哈非常想打这场仗，就是把敌人打败，收复失土，亚哈很强烈的希望做这个事。那么大家众先知都拍马屁，这场仗一定能够胜利。亚哈是跟犹大国王联合去打仗的，犹大国王比较近前，说我们要问问上帝。他们就问了几百个先知，几百个先知都是吹牛拍马的，拍马屁的先知，不是真先知。哎呀，一定大胜啊，一定大捷啊，一定哇，所向披靡，一定得胜。那犹大王说，哎，你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先知？这些人我看像神棍呢，不像先知啊。亚哈说，有一个有一个，但我很讨厌，因为他讲的都不好听，他要听好听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就找了弥该亚，这个人常常是说不吉利的话的，但说的是真的。弥该亚就说，你打这场仗你必死无回啊。亚哈就很火大，你怎么敢在打仗之前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弥该亚就说，我告诉你，这几百个先知会在那里说你打赢，他们是在骗你的。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原因，说耶和华在天上坐在宝座上，其他的天使在旁边侍立，就跟约伯记讲的一样。然后耶和华说，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吗？这个就这个说，那个就那样说。注意圣经说随即有一个神灵，这是我们的和合本翻译，就有一个灵，其实应该是邪灵，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，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说，你怎么引诱他？他说，我啊，我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，我要让这些先知通通说谎。他们说谎原因是我要把说谎的灵放在他们里面。然后弥该亚说，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先知的口。各位，谎言，魔鬼是说谎人的父，谎言的灵怎么会从耶和华的使者、耶和华的众子里面发出来呢？不要怀疑，也不要害怕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神在掌管一切事。神不是只在掌管天堂的事，地狱的事也是他掌管。地狱的事并不是阎罗王在掌管，没有阎罗王，只有上帝，天堂地狱的主宰，一切的主宰，而且绝对的良善。所以你看到撒旦在天上，你看到谎言的灵在耶和华那边，都不要觉得稀奇。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神在掌管每件事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是良善的。另外天上也还有过一个短的会议啊，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，那里在天上撒旦发挥了他的功能，在那里撒旦在大祭司约书亚，不是约书亚记的那约书亚，是一个大祭司叫约书亚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他的衣服非常的污秽， 撒旦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，作对就是攻击的意思。然后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的污秽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你头上。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好，简单的讲，各位，撒旦在做什么？撒旦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作对，或者你把它翻得再专门一点，可以翻成控告者。撒旦实在坏透了，撒旦是第一个想尽办法叫你犯罪，第二个想尽办法控告你犯罪，两个都成功了。他引诱你犯罪，我们是罪人，很容易上撒旦的当犯罪，控告我们犯罪，那也一定成功的，因为我们的确犯罪了。不过他控告我们犯罪，他往往是在我们的良心中控告，那叫我们很痛苦，他也在神面前控告，哎呀，上帝啊，不要使用康来昌，因为他说谎欺骗等等等等，他的控告一定都是真的，我们都站立不住的。这里撒旦也要在控告，撒旦做的事情我说了大概两件或者三件。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你们的父魔鬼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撒旦魔鬼做的两件事，第一个凶暴的，就是杀，他是杀人的，撒旦很凶暴。第二个，他很诡诈，他是骗，他的手段就是一个是杀，一个是骗，一个是硬的，就是杀，一个是软的，就是骗。哦，那个杀人之残酷，那太多了。他骗人之精巧，那也太多了。撒旦可以变成非常美丽的女人，可以变成非常柔和的天使。撒旦硬的可以杀，软的他骗。如果要加上第三个，就是他控告，他控告，他是这个宇宙里面最正直的检察官，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。我们通常会把几个词放在一起，龙、古蛇、魔鬼、撒旦啊。那么当我们讲那个龙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思是讲撒旦是很凶，很有能力，但是很凶的，他是龙，他是那个大红龙。当我们说他是蛇，或者是启示录讲的那个古蛇的时候，我们讲他是诡诈的，他会骗。讲他是龙，他凶暴，是杀人的；讲他是蛇，他诡诈，他会欺骗。那么他是魔鬼呢？魔鬼是邪恶，撒旦呢是指他跟我们作对，跟上帝作对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。 他是迷惑普天下的，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。就是再说一次，魔鬼撒旦的作用三个：硬的杀人，软的欺骗，所谓正直的控告。他在哪里都是做这三件事。好，这个天上的会议，我看到这里就想到我灵恩派的朋友常常说，这个撒旦出来赶鬼啊，永远不要再进去，给我滚到那硫磺火湖里去。可是在天上，耶和华是前面站着撒旦，耶和华没有说你给我死，耶和华很亲切地问撒旦，很亲切地问，先问你从哪里来啊。有首歌是叫风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风就是灵啊，灵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在这里耶和华只问了他，这实在有点像天上宫廷的会议，那么多的使者，上帝都不问，就问撒旦，关系特别亲，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在办些什么事？撒旦的回答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撒旦好像耶和华的钦差大臣访问民情，我在全地上看一看，这个地上的人，这个地上的名人也好，你的将军也好，你的大臣也好，是不是遵行你的意思。我等一下会解释，我这样讲不是乱讲的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地上，我是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我看到有人做不对的事，而皇上您没有察觉，我就回来报告给你，然后再去查。这是第一个意思，耶和华问撒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走来走去，我在做你的钦差大臣，要看这个那个是不是真的如此这般。另外还可以有一个意思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照上面问的问题是你从哪里来，你可以说撒旦的回答是我从地上来，也许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是从天上来的。撒旦是从天上来的，那是指撒旦是被天上的主所造的，但撒旦是从地上来的，表示他堕落在地上行事。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所以我看到我儿子无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我就说好好做事，不要走来走去，那像魔鬼一样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句话就有走来走去的意思，撒旦走来走去要看，要控告你，撒旦走来走去要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撒旦走来走去都不做正经事。但在这里，撒旦走来走去是要做人和上帝之间的挑拨离间者。各位，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来对抗啊，要不然你会被撒旦吞吃的。撒旦的工作，我认为在约伯记里你也会看到这一点，整个圣经和我们生活中都会看到，撒旦的目标，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人，要神 认识一件事，就是人和神之间没有爱。撒旦要人知道神并不爱你。哇，在你平常生活中你会经验这样的事啊，你觉得神不爱你。约伯记里恐怕你看的时候也会觉得神不爱约伯。那么撒旦也会让神觉得我们并不爱他。我们爱上帝给我们的很多祝福，但是我们对于神的可爱我们并没有很深刻的理解。撒旦的工作是要人要神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爱，只有利益。人信神动机并不纯洁的，为了利益。神更是不爱人，对约伯尚且如此，何况是别人。我觉得撒旦要做的工作是这个，他实在很厉害。当然各位，如果你觉得他太厉害，比神还厉害，那我今天就讲得过分了。没有，神是最伟大，独一伟大全能的。好，现在神跟撒旦的对话更深入了。你从哪里来？我在地上走来走去。走来走去你看到了谁啊？你看到了什么事？哦，还不要讲，神先讲了。神先第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你有没有查看他？你有没有用心查看？你有没有看到他心里想的？各位，你可能很天真，你看到这里你应该就开始有反感了。耶和华怎么可以问这个话？因为这句话反映出上帝对约伯并不够信任。你有没有看他？各位，这是历世历代皇帝常有的毛病，他谁都不相信，尤其是那立大功的将军，尤其是声望好的大臣。那现在约伯是声望很高的。看起来，我觉得我们当中天真一点的人看圣经，看这段圣经都可能还不会看出这个。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意思好像是，哎，撒旦，你有没有仔细看看约伯，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忠心啊？古今中外，大概所有的领袖，包括我们现代的，台湾也好，大陆也好，那个领导者对那个大将军就跟汉高祖对韩信一样，功劳大得不得了，但是要杀他，因为他声望太高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神现在在问撒旦。好，我要赶快提醒各位啊，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，任何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，神是独一良善全能的真神。不管你看到的经文，你经验的事情，你得到的癌症，让你对上帝有多少怀疑，不要怀疑啊！因为上帝是唯一良善的。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心会很软弱，包括我们看到圣经里这句话，耶和华问撒旦，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，他敬畏我。各位，这一段话又让我想到创世纪22章，耶和华试验亚伯拉罕。试验什么？又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？叫他把以撒，亚伯拉罕把以撒杀了献给耶和华。为什么？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要杀以撒的时候，耶和华或耶和华的使者拦阻他了。然后耶和华说了一句话， 耶和华先说停，不要杀，然后耶和华说一句话，各位听得我们毛骨悚然，我现在知道你怕我。嗯，我很满意。中文圣经当然没有这样翻译，中文圣经的翻译是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了，但是敬畏就是怕，现在我知道你怕我了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独生儿子以撒不给我。哎，亚伯兰，我很满意，你够怕我，你怕我怕到你可以死，我叫你杀儿子你就杀。各位，你以前看创世纪二十二章看得好感动，泪流满面，现在是不是很愤怒了？不要愤怒啊，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。这句话，这个试验试探实在是很容易理解，因为以撒是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所以非要磨练你一下，让你知道你是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。简单的说是这样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？你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？你是根据什么敬畏上帝？你是因为上帝对你很好，给你很多好处，你要保留这些好处，你敬畏上帝。也就是说，你并不敬畏上帝，你喜欢上帝给你的这些东西，这不够。各位，你说上帝为什么要这么苛刻？我想到一个历史故事，有一个波斯王吩咐他的一个臣子把他的儿子，就是波斯王的儿子丢到山里被狼吃掉。这是因为那个波斯王梦见这个儿子后来造他的反，把这个儿子丢掉。就这个大臣呢，是王最信任的大臣，他觉得这小孩太可怜了，就送给一个牧羊人把他养大了。养大了这个小孩呢，有一次跟别的小孩玩，演玩那个扮皇帝，他扮皇帝，就有一个小孩就不听他的话，他就打他。那个小孩刚好是一个大臣的儿子，回去就告状说哦，他打我。那么因为是这个大臣的儿子被打了，打他的那个小孩呢是牧羊人，就被带到波斯王的面前审问。波斯王看这个小孩子越看越觉得眼熟，后来问就是他当年的儿子，也就是那个大臣没有照他意思办呢。于是他就请那个大臣吃饭，吃着吃着他拿起一块肉说好不好吃？大臣说好吃。他说你知道这是哪里来的肉？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说这是你儿子的肉，你敢不听我的命令，所以我把你儿子杀了，你吃他的肉。那个大臣说愿王万岁，你做的完全对，保住了性命。各位，一个领导者这样的狠呐、啊！现在我知道你是怕我的了，我很满意，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舍下不给我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各位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配得一切的敬拜、赞美、感谢。你在任何事上，你怀疑、你生气、你觉得对神不满，包括在这里所写的和创世纪二十二章所写的，你记得一件事：仰望十字架上耶稣，否则你没有答案的。好，我们回到约伯记第八节，一章八节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撒旦的回答，不知道从人来看是不是就耶和华预料的回答。哎呀， 皇上啊，您有所不知啊，约伯敬畏你，他真的敬畏你吗？下面这个字非常难翻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？各位，你敬畏上帝是不是无故的？什么叫敬畏上帝是不是无故的？讲简单一点，他底下有解释，约伯敬畏上帝不是他敬畏上帝，是因为如果他敬畏上帝，上帝对他很好，也就是约伯敬畏上帝不是敬畏上帝，而是贪图上帝给他的那些好处。我请问你，魔鬼说如果你把你给他的这些东西通通拿去，你看他是不是当面咒诅你？我们当中任何人如果有约伯十分之一的遭遇，我们是不是当面咒诅上帝？如果神让我的儿子得了癌症，神让我遭遇什么打击，我还信不信他？我们不是有太多的人就不信了吗？为什么不来教会啊？因为受了一点气。为什么不来教会啊？因为婚姻有问题，因为神不听祷告，因为怎么样怎么样。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？有原因的。我们信神有原因不是坏事，但是这个原因如果成为主因，那就麻烦了。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蒙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哎呀，上帝啊，你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会不敬畏你吗？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各位，你说我因为我信耶稣，神耶稣赐福我，所以我信他，这个并不坏。我信耶稣，耶稣保佑我，这并不坏。事实上我们基本上做见证都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我信耶稣？他听祷告啊，安慰我啊，鼓励我啊，医治我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那是一个媒介。我以前不信耶稣，后来在一次疾病当中祷告得到医治了，所以我信他。这不是坏事。我因为耶稣听祷告做了一些什么事在我身上，我信靠他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是你不能始终把信耶稣的理由放在这上面。你信耶稣最重要的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是真的。耶稣真的是上帝的独生子，耶稣真的创造宇宙万物，耶稣真的为你的罪死了复活，耶稣是真的。真善美和一切的美德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真。如果只是美丽，这不是真实的，那没有用。如果看起来很好，但是那个好不是真实的，那没有用。我们信耶稣因为他是真的，并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。他也给我们好处，没有错，信耶稣得永生，没有错。但是姑且这样说，就算信耶稣不得永生，我们也会说耶稣是真神，因为那是真的。他不愿意救我们得到永生，那是他的事，但是他是真的。就好像你说我为什么相信，我为什么相信太阳系有九大行星，不是说你相信九大行星会有多少钱，因为这是一件真实的事。你为什么相信地球是圆的？不是说你相信地球是圆的，人家会给你100万，就是地球是圆的是一件事实。 我们信耶稣，因为这是一件事实。好，现在撒旦说，约伯敬畏你，约伯怕你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意思就是不是因为你信了有什么好处，他就是信你，他没有这么好。你对约伯好，他当然敬畏你；你对他不好，他一定弃掉你。我已经说了，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好，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对。好，不，我问一下，我们是到几点？9:10。那么，各位，如果有一个将军，边防的一个将军，很忠于他的国王，那么如果有人挑拨离间，跟国王讲那个将军对你好，忠于你，是因为你给他很高的薪水，很高的职位，那暗示一件事，如果敌人敌国给他更多的钱，他就不忠于你了。也可能表示另外一件事，你给他很多好处，所以他忠于你。如果有一天你碰到什么困难，你不能给他这么多好处，他就不忠于你了。一个国王希望这个守卫的将军是任何情形下都会忠于他的。当然人间没有这样，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。如果你问你老公，你爱不爱我？我爱你。你为什么爱我？因为你很漂亮，是很好啊，听得很高兴啊。但是不是可能等于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天你不漂亮了，我就不爱你了，或者有一天有个女人更漂亮，我就爱她了。好，在人间你对一个人好或坏是根据那个结果，这不一定不可以，但对上帝不可以。上帝是你不管遭遇什么事，你都要完全的没有理由的信靠他。约伯敬畏你，岂是无故的呢？好，我们亲爱的上帝马上就上当了。哦，这样啊，哦，他敬畏我是因为我对他好，我对他不好他就不忠于我了。哦，是这样的啊。你看约伯记的写法让我们觉得上帝真是一个老糊涂。上帝不是老糊涂，只是把我们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了。我们华人，顺便讲一句话，我们华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，我们华人的信仰就跟现在鬼月一样，非常的功利。我信这个神明或信这个鬼，就是他能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如果不灵就不要了。我记得在921地震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都去灾区嘛，我也跟教会的一些人去灾区，一个个帐篷，慈济的，这个教会的，政府的，什么什么。我听到有人说，哎，那个慈济的米粉最好吃，基督教没有那么好吃。这个也许是笑话，不过我们需要去想，我们中国人是很功利的。孟子亲口讲，献给神明的祭物摆得很好，用的器具也干干净净，时间也很正确，礼仪也很守规矩，然而还是有旱灾水灾，就换一个神明。我们中国人是不灵就换一个，不灵就换一个。我也不反对不灵就换一个，但是你要认定我们的上帝是最灵的。你实在太保护约伯了， 约伯记一章十一节，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呢？如果上帝伸手毁掉你一切所有的，你是不是当面弃掉他呢？如果他毁掉一切所有的是刹那之间，也许我们还可以继续信靠主。如果是一天一天，一个月一个月，一年一年，慢慢我们生活越来越苦，越来越苦，越来越苦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还抓住我们的信仰呢？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上帝的反应好奇怪哦。我要再提醒一下，耶和华全能全知，甚至他预定一切，这些都在他的知道之中。不过我们人不知道，我们人看起来常常是上帝很愚昧。一章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好像耶和华说，这样啊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，好，毁掉他，毁掉他，毁掉他的一切，但是不可以伸手害他的命。这不是上帝慈悲怜悯，不要害他的命，是如果他死了就不能撤他的忠贞了，而不能死，我要看他没死的时候对我是不是忠贞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领旨。好，十三节，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。你看到两个事情，一个吃饭，一个喝酒。这个筵席并不好，喝酒是这么重的一个部分，生活我觉得是糜烂的。哇，下面写的实在是太刺激了。十四节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。短短两句话，牛正耕地四个字，驴在旁边吃草六个字，十个字。哇，一副太平盛世，吃草，旁边有动物也在耕地。忽然，这个太戏剧性了，这个太恐怖了。而各位，这个在生活中太多了。有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火，降下火来。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是神降的火，天上降火下来了，可能是什么流星啊，可能是什么洲际飞弹呢、啊、怎么是神降的呢？但是就算是洲际飞弹，就算是流星，说是神降下来的也是对的，因为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神。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上帝不是对这个人特别怜悯，是要让约伯听到他惨了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照这里所讲的速度，在五分钟之内，约伯从一个大财主变成了赤贫， 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还有更悲惨的事，我们明天再讲。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主实在需要你的圣灵光照，需要你圣灵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烙印在我们心中，把十字架的爱烙印在我们心中，把复活的 空坟墓烙印在我们心中，否则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事，我们的 理智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事。主啊，我信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，求主带领恩待，让我们能够被你十字架的爱感动，能够站立得住，得胜有余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